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69-75。马太福音26:69-75，我来读。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然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阿们。一个个人或一个共同体的变化，是从离开和跟从的作为先行开始的。由于离开本土、亲戚、富家，听从神话语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仰的祖先，脱离40年间享受着埃及公主儿子的身份，摩西遵从神的命令，成为了见证出埃及的人。由于妓女拉合离开耶利哥的人生舞台，跟从神的百姓享受了在神作为的舞台上名字被提及的恩典。路德也是由于离开生活基地的故乡，跟从婆婆拿俄米登上了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由于离开天国宝座和遵从天父的旨意，开始了救赎的作为。根据新旧约圣经，过着真正变化的生活的人，离开共同体的时候会发生了变化。离开，当决定离开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如果不能有真正的勇气，就无法经历离开。跟从也是如此，跟从也需要勇气，只有拥有真正的勇气，才能追随道路、真理和生命。然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需要跟从的时候被恐怖所抓住的门徒的样子。福音书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这宣布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亲自来到我们这里，这证明他愿意我们这些罪人相信独生子耶稣基督，过结出圣灵果子的生活之后，作为天国百姓在神的国永远生活。然而人们没有认出拯救者耶稣基督，人们把神的独生子、我们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看成了罪人，并且使他成了罪人，然后按照他们的计谋把主立在了被告席上。即使有防疫能力，没有防疫的主，即使光靠着话语就能够赢，却不愿意战胜的主，人们最终把主立在了被告席上。耶稣在受死之间，门徒彼得走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即使他进了院子里，却在与耶稣远远地站着，就像与耶稣无关的人，混在大祭司家下人的群里。据传，混在大祭司下人群里的彼得，知道在那个位置上的理由，就是为了看耶稣被捕的结局。彼得为了跟随被捕的耶稣，应该需要极大的勇气。代替之前不过2-3个小时之前用刀削掉大祭司仆人耳朵的勇气，可能恐怖占据了彼得的心， 因此彼得不是在经常自己所属的人群中，而是在另外的一群里隐藏了起来。在勇气和恐怖共存的情况下，彼得听到了主对大祭司的群里说到，在世上最后的时候，他将乘云再临的声音。主的话语是和自己向主做了信仰告白以后多次通过主亲耳听到的话语是一样的。现在混在大祭司家下人里的彼得曾经担保过永不跌倒，但是正如在克西马尼园的小山上向为了逮捕主的来的人群当中拔出刀一样鼓起勇气来，此刻更多的恐怖淹没了他，所以彼得成了勇气和卑微之间的灰色的人，混坐在大祭司家下人们当中。这时有个使女前来，使女向彼得问了他素来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然后彼得在众人面前却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迅速否认了与主的关系，就像走在路上遇到汽车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出于保护的本能一样。彼得按照自我保护的本能立即否认了主。彼得自己做了什么回答，回顾自己的言行之前，这次也本能的避免了那个位置，虽然无法摆脱接近自己的恐怖的阴影，躲到了别的地方又另外找位置，但是那里也不是安全的地方。当被别的使女指责说你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提问时，彼得如此回答经文七十二节。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比第一次被问到的时候更强烈的否认他不认识主。这次他不光否认不认识主，他还说他起誓说，犹太人说在真实之前先宣布起誓的习惯，甚至彼得将耶稣称为那个人，那个人是第三人称，为了摆脱危机他尽了全力。起誓并否认的彼得希望不再有人把耶稣和自己联系在一起，然而与彼得的意愿相反，在彼得旁边的人再次向彼得提出七十三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站在彼得旁边的人中有一位是在橄榄山耳朵被削的马勒古的亲戚，这位亲戚听到了在火周围围聚的人们闹哄哄地说耶稣一党现在在与他们在一起，他就带着由于马勒古的事情正在激动的情绪当中直接逼近彼得说，你肯定是同耶稣一伙的。周围的人听到马勒古的亲戚满自信的话，终于确认了彼得同耶稣是一党的，因此人们说彼得的口音就是那个证据，强迫他说出真相。在北部加利利地区与南部的地区有些音是不同的，正如韩国的一些庆向道出身的人说萨尔和萨尔的时候不同一样，希伯来文的字母当中阿尔帕贝它有一些喉音是不同的。还有第二个 Pero 有的时候他们会发成 Pay， 第十一个 Sero 有的时候他们会发的不清楚。使用加利利地方特定的方言，彼得发誓那个人的那个人是一叙的时候呢，有可能发成一叙，人们根据他独特的发音可以认出彼得与耶稣是一伙的。在士师时代，在耶夫他的时代，离约旦河有基列和以法莲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当中被击败的以法莲人 为了逃避报复，不得不躲过约旦河返回他们的土地，但基列已经在河口守着道路了。由于他们是同一民族，无法分别彼此，所以基列人养过约旦河的人说，一直约旦河的因西布里 SH 发成 S， 意思是河流的意思。他们选择以法莲人说，因为他们把 SH 能够发成 S 的音，所以说如果把音发得很混浊，与他们当地的人不同的，就被处死了。当时处死的人有四万两千人左右。四世纪十二章六节，当彼得被问到他的发音时，他感到困惑，并这样回答。七十四节，他咒诅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如果你问彼得一生当中最遗憾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他会回答说，当时他被恐惧吞没，与谎言争斗的今天的经文的时间，可能对彼得来说是最遗憾的时刻。对彼得来说，今天的情况一定是他想要隐藏或者除掉的那瞬间。彼得被称为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的首位门徒，由于他是年长者，并且脾气暴躁，做事比谁都起在领头的作用。彼得动作快，说话急躁，又很鲁莽，不仅为其他门徒做了榜样，因此也会经常因他使人跌倒。当他求主让他在水上行走的时候，得到了主的允许，向大海海面上走在海面上。然而在水面上走向主的时候，当他看到风浪的时候，吓坏了，差点掉在水里。在该萨利亚菲利比，当人们问主的问题时，主回答说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毫不犹豫告白着，并且因此受到了耶稣的称赞。然而在听到主将来要受苦难的预言之后，劝耶稣不要这样做，甚至从主听到了主严厉的斥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主说人人都会离弃主的话语，彼得说宁愿与主共死，绝不会离弃或否认。在自己生命面临威胁，但为了得救，咒诅发誓去否认不认识主。有一个不可变的法则，就是原版做一点修正也不能改变时的词，或在美容手术后外貌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说法。改变一个人的外貌和本性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支付昂贵的教育费也难以改善人的本性。但是当你见到有人为他做出牺牲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因着牺牲他的行为有所改变。当孩子们知道父母多年来一直在为自己流泪祷告的那一刻，孩子们有可能发生改变。有时由于配偶或者老师的牺牲，也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否认并不认识主的彼得，正如主所预言的，在鸡叫的时候他才明白。彼得在鸡叫的时候想起了主对他说的话。由于主的话，彼得终于面对了骄傲愚蠢的自己，终于开始明白自己说了什么。令人心痛的觉醒和痛苦的羞愧，让彼得只能往外跑去大哭。今天的经文是主所爱的门徒背叛主的故事。他说大话，即使与主同死也绝不会离弃主，他不会不认主的。这样的门徒却背叛了主。只要是耶稣的事情，彼得常常是作为代表而出来的，知道他 在来抓耶稣的人群当中割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但当主被大祭司文士长老包围，被审问，被唾弃，被讽刺的时候，主在他最孤独的时候，唯一能做的时候，彼得所能做的就是背叛主。当彼得被问是否与耶稣一伙的，他否认不仅是一次，而是三次。彼得否认不认识主，甚至在第三次被问的时候，他咒诅并发誓。七十四节不是说彼得咒诅主，而是他自己咒诅自己而起誓。万一自己说的不是真的，那就愿神咒诅自己的意思。平时彼得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不仅耶稣所说的话，包括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有的时候也不合他的心意。因此每当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深深的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主说他要与主同在，就不会发生耶稣受苦难的事情。彼得没有听耶稣的警告，解释耶稣太了解彼得了。如果要找一件彼得不听主的原因，那就是他的骄傲。骄傲的特征是更相信主，更信任主，认为自己的想法更对。彼得相比主的话语，他更加的相信自己的信念，于是他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回应，在他所知道的范围内回应了主的话。结果最后在主耶稣最孤独的时候，他没有在耶稣的身边，而是在人群当中强烈的反应说他不认识耶稣。彼得曾经告白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而主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了彼得。彼得从主那里听到了阴间的权柄不会得胜的一句恩典的话。彼得认为，以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动摇的磐石，但就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彼得发现自己不是一块坚固的磐石，而是一颗细细的沙粒。彼得曾否认耶稣三次，在耶稣事工生涯当中，虽然与主同甘共苦，但实际上彼得并不认识主。包括彼得在内，所有的门徒都认为主是行神迹，是一位民族的领袖。充满私心的这些门徒们，虽然在主的身边，却以为主会给自己安排一个位置。但是彼得想起耶稣那位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耶稣所说的话，这时才明白领悟到主耶稣赐予的奉献是超越死亡的爱。彼得才知道耶稣是谁。当他意识到自己仍然紧紧抓住他以为可以抛弃的旧物时，彼得才知道耶稣是谁。西方美术达到顶峰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三位美术大师，生活在同时代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在雕刻之前先看到了隐藏在大理石内的本质，看到隐藏在大理石内的已经存在的雕像之后，消去本质之外的东西，而使雕刻品诞生的是大卫像和圣像。米开朗基罗并不把大理石看成大理石，他有一双眼睛能看到隐藏在其中的本质，他也懂得看本质的灵感而进行了创作，因为他拥有看本质的灵性，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雕塑作品。在彼得跟从耶稣与耶稣同在的时间里， 他没有认出耶稣是怎样的存在，但看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之后，他才知道主是救世主。听到鸡叫声的时候，才想起主说的话，瞬间他的眼睛流下了苦涩的眼泪。在那瞬间，他才看到了本质。彼得发现的本质是什么呢？那么就是神的爱，直到把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止的神的爱。日本作家远藤周作通过小说形式撰写的《耶稣的生平》一书，评价主的门徒是愚昧的、胆小鬼、卑劣的，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门徒最终变成了不惜殉教的一个坚强的团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就是神的爱。无知的门徒并没有能够听懂耶稣的话的心田，当以卑鄙的样子远远站立的门徒终于领悟到了神的爱的时候，门徒共同体变成了使徒共同体，不惜殉教成了磐石的共同体。在准备今天讲到内容的时候，有一首福音歌回响在耳边，彼得留下了悲痛的苦难的泪水，和他的痛哭声对我来说反而似乎变成了以美丽的故事为题的福音歌。歌词是这样的：有个美好的故事，是救赎主爱的故事，离开荣耀的天国的爱，想要拯救和我一样的罪人，在广阔的宇宙中，在众多的人当中，被拯救、被保护的这身体，因主的爱而活。人们无法理解派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神的爱，这爱让我活下来，各个他救赎的爱。主的这份爱真让人惊叹呢、令人惊叹、惊叹。哦，主的爱真伟大，是为我的那份爱。让胆小的彼得痛哭，领悟到神的爱，那伟大的十字架的爱充满了失败的彼得的心灵。以天空为纸卷，以大海为墨水，要记录神的爱也写不完。这爱以伟大的十字架的爱充满了彼得，使他变得像磐石一样，在后半生当中过出了有价值的人生。有阿尔丰斯都德的一篇短篇小说叫《最后一刻》，住在法国阿尔卑斯地区的少年弗朗兹，比起学习更喜欢玩耍。有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又迟到了，进了教室，老师不像平时那样训斥他，却用亲切温和的声音迎接了弗朗兹。但是当他进入教室之后，感觉到了奇怪的感觉，与平时不同，村里的大人们坐在教室里，村里的长辈们翻开自己小时候学过的 法语教科书，认真听着阿梅尔老师的讲课。老师今天特别穿着讲学士访问学校时穿的正装。老师登上讲台后，用温柔的声音说，柏林下达了命令，归属于德国的阿尔萨斯劳伦地区的所有学校都要求用德语上课，而不是法语课，并说今天这堂课是用法语进行的最后一堂课。下课的同时，弗朗兹深深的后悔自己忽略了学习法语的事情。我们平时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的时间会持续下去，而且认为完全还有机会。在我们认为人生会永远持续下去，认为机会无穷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意想不到的会迎来人生最后的时刻。我们误以为如果自己下定决心 就会随时可以离开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有可能迎来人生的最后时刻。在我们以为剩下的机会还多时，可能会在无法遵循永远的真理的情况下迎来人生的最后。但是如果每时每刻都怀着今天会成为我们人生最后的时间的心态活下去，就不会忽视今天要做的事情，而且今天应该做的事情不会轻易的推到明天。当意识到今天可能是神允许的人生的最后时刻，那我们的视线就会固定在神身上。生活在主耶稣身边的彼得，就像他背叛的时候使用的话一样，没有真正的认识主，也不理解主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当爱之神亲自来到失败后挫折的彼得时，彼得可以离开自己所掌握的世俗价值观，神的爱充满了他的心灵，他的视线固定于主耶稣之后，彼得才成为了得人的渔夫，成为了牧羊神的群羊的牧者，才成为了群羊的榜样。在神的爱之下恢复的彼得，通过彼得前书这样劝勉：万物的绝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心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今天爱之神也以爱之心来找怀着羞愧的我们，今天也对懒惰受挫的我们说：打起精神，谨慎的祷告。不要使与我们同在的主在我们内心感到不舒服，希望我们能够过上彻底整理我们各自心灵的一周。因此今天也倾听主引导我们走向无悔的人生，希望我们能过好在神给予我的人生位置上，做好神之爱的见证人的一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就连说大话的彼得也很软弱，直到他领悟到十字架救赎的恩典，神用爱包容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后哭泣悔改的彼得，求神怜悯我们这些骄傲固执软弱懒惰依然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我们要放下那些认为给我们的时间是理所当然会永远持续下去还有很多机会的愚蠢的想法，跟随将彼得列为磐石的主而活。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神的爱填满神托付给我们的位置。当我们从明天开始的农历新年假期当中与亲人和家人见面的时候，让我们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愿成为见证神的爱的蒙福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